好，请大家把圣经打开。今天啊，我们的进度是第十八周，5月3号，2019年。啊，不对，我们是哎，对，我们是第十八周，5月7号，2019年哈。那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从历代志下1到24章。那么几乎呢，我们会把历代志下的内容全部讲一遍。啊，全部讲一遍。那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呢，啊，以前啊，我对圣经不熟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困难，啊，就不晓得说为什么圣经呢有列王记上下，又有历代志上下，好像记载的内容都差不多，为什么要把这个历史重复两遍啊？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后来慢慢呢，对圣经多一些了解，知道说啊，历代志上下的作者是这个以斯拉，那么写作的时期呢是在主前450年。那历代志的写作时间呢跟列王记上下的时间呢相差了100年。那当然这个写作的对象，要读者啊读这本书卷的对象不同，目的也不相同。列王记上下是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写的，所以耶利米写的时候呢，读者就是在啊犹大国快要灭亡的这一群人。那么历代志上下的读者呢是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那我们就想到说，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在想什么？就好像啊，被掳归回的人呢好像是思乡的浪子，离开了家乡，一直想要盼望有一天呢回到家乡，所以呢他们就是盼望这个回到圣殿，享受跟神同在啊，敬畏神，能够专一敬拜神。因为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呢，当他们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在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就是说，那我的信仰将来的情形是怎么样？他们关心的就是跟神的关系啊，他们关心神的应许是不是仍然有效，他们就关心那将来的以色列国会怎么样，他就期待能够恢复这个国家，能够恢复啊敬拜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呢，要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去读，那也就是了解说啊，了解说这个敬畏神、专一敬拜是他们呢心里面啊普遍的一个想法。所以那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以后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读这个历代志下，从第一章啊开始读起。所以历代志下呢，从第一章开始啊，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这个所罗门王啊，讲到这个所罗门王哈。好，我们了解一下。好，我现在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网上的情形。所以历代志下就从所罗门王作王的统治期间开始讲，然后很快的就进入了建造圣殿这件事情。那么一直到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啊，也就是历代志下的36章，那么讲到犹大国灭亡了。那犹大国灭亡以后呢，在这里面最后的36章的22节23节呢，留下了这两句话，也就是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那么这两句话就跟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从圣殿开始到圣殿被毁，然后呢留下一个伏笔，说将来古列王呢要允许他们 回归家乡，重建圣殿。因此在整个历代志下的架构里面，就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主要就是以这个圣殿的敬拜为主。那么这里面很少谈到北国以色列王的事情。或许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知道北国已经灭了，南国已经灭了。那北国从耶罗波安开始呢，那就做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北边的但，一只呢放在南边的伯特利。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北国的敬拜呢已经跟圣殿无关了啊，已经跟圣殿无关了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很少提到北国以色列王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现在啊准备要回来的时候呢，就开始要来建造一个信仰上的复兴。所以在这里面复兴以色列国呢，不是在政治，不是在经济，不是在军事上，不是一个国家的成立。那这一点啊，确实犹太人呢，他们是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读到了新约圣经，我们从这个啊法利赛人的观点，我们从门徒耶稣门徒的观点，包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要升天之前，也问他说：“主啊，那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嘛？”那所以这了解就是说，对以色列国的复兴呢，是他们啊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啊，让我们知道说，所讲的就是一个敬拜生活，一个信仰上的复兴。所以呢，从第一章开始啊，那么第一章呢啊，翻开圣经来看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一章开始就讲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啊，国位坚固。好，那这里面等于就说一开始就交代清楚这个啊，神所罗门呢告诉以色列人啊，他是神所预备所呼召的这个大卫的儿子。那么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呢就到这个基遍的丘坛啊，基遍的丘坛去啊献祭。那我们晓得在基遍的丘坛已经没有约柜了哈，我们弟兄姐妹要了解这件事情。那约柜呢已经被大卫吩咐利未人抬入耶路撒冷，所以基遍的丘坛就是当时摩西建造的会幕留在这里啊，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啊，神不在一个地方，神也不在一个物品上，就是说神不在这个约柜上，神也不在这个会幕上。那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当然都知道说神在人的心里面，那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人的心里面？那我们清楚的知道神是住在敬畏神的人的心里面，只有敬畏神的人呢，我们才会啊专心依靠神，把神当神看。所以在这里啊，当所罗门去到了基遍的丘坛献祭的时候，那么在夜间神就向所罗门显现，他说：“好，那你所罗门，你要向我祈求什么啊？你要向我祈求什么？”那所罗门的祈求呢，基本上就是两点啊，基本上就是两点。第一点呢，他求神照他对他父亲大卫的应许来成就，来坚固他的王位。第二呢，他说祈求的呢，就说那以色列民这么多，我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来治理他们呢？所以说求神来治理啊，赐他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那表示所罗门呢对这个民众啊以色列民呢是有一个关爱之心，想要好好的来治理这个国家。同样的，我就想到就是说，对我们今天啊来讲，对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要向神求什么，我也是认为啊有两点向神的祈求。第一呢，求神保护教会，求神保护他自己的家。这是教会呢是神所赐给我们地上最好最有祝福的一个产业，我们好好珍惜这个教会，求神保护教会。第二呢，就是求神赐智慧给传道人，让传道人有智慧，能够把信息讲得清楚明白， 能够呢在处理各样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分辨的眼光。所以我觉得啊，对一个教会的牧师的祈求跟所罗门的祈求呢是很类似的。所以当所罗门这样祈求的时候呢，神就说，好，那你既然啊又求智慧，你不求资财丰富尊荣等等这些东西，神就呢在这件事情上特别喜悦所罗门的祈求，就说不但要赐你智慧，其他你没有求的资财丰富尊荣都要赐给你啊，都要赐给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一章十四节就讲到所罗门的军队啊，军队啊，车战车马兵这么的多。一章十五节他说啊，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的金银啊多如石头啊。我来到 Colorado 以后，发现大家的院子里面很多的石头啊，这个我们在北卡很少用石头来做院子的这个landscaping， 但是这里呢很多的石头啊，如果那个你家的金银就像石头这么多啊，就可以了解说，哎，所罗门王说他的金银像石头这么多。那后面也会讲到，就是说所罗门在全盛时期啊，他的银子就像石头这么多。那去过以色列的人就知道，以色列人什么东西最多呢？啊，以色列石头最多啊，你走到哪里都看到一堆一堆的石头。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比喻，他的财富啊非常的多，非常的多。然后呢到了第二章啊，所罗门就预备要开始建造圣殿了。那么建造圣殿，他就去跟这个推罗王西兰，请他呢提供香柏木给他，然后请他提供一个巧匠，一个巧匠来这个带领跟他们犹太人的巧匠呢一同做工。所以呢在第二章开始就开始讲啊建造圣殿的许多的细节。然后第三章呢就讲到说，好，那现在预备要建造了，所罗门作王的第四年二月初二预备要开工建造了。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讲到，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呢就是大卫王数点以色列人。大卫王数点以色列人呢是在他作战得胜一连串胜利之后呢，他在数点以色列人，有点在夸耀他的战功啊，有点是啊夸耀这个带着骄傲的心啊，要来显示自己的军力多么的雄厚。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神就降下瘟疫，那么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那后来这个神的使者就在阿尔南的河场，在啊大卫献祭的地方呢收刀入鞘，也就是神跟人和好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卫啊指定要来预备建造耶和华殿的地方。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兴造圣殿啊，兴造圣殿。那也很仔细的记载了整个圣殿的啊尺寸，像是他说这个圣殿呢长60轴宽20轴，然后讲到至圣所是啊，长20轴，宽也是20轴，所以呢，把这个细节交代清楚，然后呢，就讲到许多地方的建造啊，一直讲到第四章啊，很多的这个啊建造这个圣殿的细节，到了第五章啊，到了第五章呢，这个圣殿呢建造完工了啊，那他们就把大卫王那时候抬到的啊锡安山的这个约柜呢就抬到圣殿里面。那这个约柜里面有2块的石板，这个石板呢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一件事情，因为呢他们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那约柜里面呢是2块石板。那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其他的细节，还有这个亚伦的杖跟玛纳哈，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最主要的是这个啊约柜里面的十诫，这2块石板，这是神的约，神的同在是跟神的约同在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面可以理解到，就是说神与人所定的约是何等的重要。 那这个不但把约柜抬去了，那也把这个会幕跟会幕的一切当初所制造的各样的器皿呢，也都抬到了这个圣殿里面。到了圣殿里面以后，那我们就看见第六章就是所罗门的祷告。那我们要特别来多了解一下所罗门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呢对我们有很多的教导。你看这个所罗门的祷告从这个六章十四节，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就称这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们常常听到这一句话，守约施慈爱，神守约代表他的信实，那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说，求你照你对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呢，现在来应验亲口成就，就是你亲口说的话就请你亲手成就。六章十五节，亲口亲手来成就。那这里面呢，在六章十六节我们稍微要花点时间解释一下。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神跟大卫所立的这个大卫之约，神对大卫说的话完全是单方面的各样的应许，并没有提到大卫跟他的子孙呢一生要遵从神的话语。但是这是一个必要性的其实是说这点对我们的整个信仰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呢，大卫听到神耶和华神这样跟他说，他心中没有疑惑，就是说我可以做什么都没有问题所以当大卫临终的时候对所罗门说的交代也是说，你要遵守神的话语，遵守诫命。所以所罗门在六章十六节他的祷告呢，其实是表示他非常清楚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跟他的父亲大卫所立的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约。这个约就是这里六章十六节表示的非常清楚，他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从特别从约翰福音从这个约翰一书以及保罗书信呢，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的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在约翰一书他说如果我们爱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呢一点都不难。所以在这个爱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行动表现呢，就是遵守他的诫命遵守神的话语。那以后我们讲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呢，这一点我们可以继续再来探讨。那不过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呢，讲得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好，那讲完了所罗门呢，他求神说，如果我们都遵守你的律法的话呢那你就不断我们做以色列的国位。他说十六章六章十六节，他说现在求你应验这一句话，叫你对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呢你来成就。然后再来六章十八节很重要，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他说你看天跟天上的天都不足你居住了，何况你要居住在我为你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呢？代表说你是如此的看重我，你是如此的看重我们以色列人，因此你要与我们同在，住在这里。你住在天上这个这么大的地方都不是你的居所，但你今天愿意住在我们这渺小的人的当中。所以他接下来从他的心情里面呢，他在表现他这个祷告，他这个祷告呢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接下来他的祷告就是怎么样呢，他说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说求你垂听求你垂听你仆人在这个圣殿里面的祷告，听了呢，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呢，你就赦免我你就赦免我们。所以呢，你就看到说六章二十二节， 他就说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等等等的，他说如果啊，六章二十四节，如果得罪你的名啊，在你面前祷告回心转意承认他的错，承认你的名的时候呢，在这个圣殿向你祈求祷告的时候，就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的民以色列的罪。所以他知道人啊，以色列民是会走这个方向去的。然后再来六章二十六节，他说你的民如果得罪你，因此你降下各样的惩罚，就是指的是大自然的惩罚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圣殿祷告呢，回转认罪的时候呢，就求你赦免。然后六章二十八节就讲到各样的饥荒瘟疫也是一样，来到圣殿祈求，就求神赦免。然后接下来啊，在这个啊六章三十六节，他说如果你的民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等等，然后在被掳到的那个地方呢，想起神，然后呢愿意来回转来归向你的时候，来认罪的时候，那你就医治他们啊，你就医治他们，就赦免他们。所以在整个第六章哈，你看一直到第四十二节，整个的祷告里面呢，充满的是什么？充满的就说主啊，我们是会得罪你的，但是求你啊赦免我们啊，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呢，你就愿意赦免我们。因此在第七章一开始，耶和华神就针对这件事情开始就回应所罗门说，好，我现在告诉你，等于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啊恩惠啊，一个怜悯的应许。他说在啊第七章啊，在第七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讲起。他说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啊，看起来四出 必有因嘛，其实呢这一句话呢也好像是在回应六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的这个地方的祷告。他说如果发生这些大自然的灾害，那你们这些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自己所犯的恶行，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说我必睁眼看，睁眼看的意思我瞪大眼睛来看，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说我要睁开眼睛很专心的看，侧耳听。我们有时候听话听要侧耳去听，代表我们很专心想要听到啊，别人在说什么话。所以神表示说他要很认真的看，要专心的听你们在这个地方所献的祷告。那这里面我们了解自卑的意思哈，自卑这个意思哈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这个自卑。自卑的意思比较啊，我们可以理解呢，就是说愿意服在什么什么什么之下，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也不是说谦卑，也不是说啊我很自卑，我有自卑感，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讲的自卑就是说愿意服在什么啊，他就说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叫做自卑啊，那我们可以啊理解一下。好，那么讲完了第七章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记得啊，七章十三节十四节的祷告。从第八章开始就讲到所罗门王辉煌的这个统治啊，辉煌的统治，包括他啊的智慧，包括他的这个财富啊。我们看到第九章有这个示巴女王啊，这个听到所罗门的名气啊就来，那我看到以后呢就说哇哦，这个他所看到的呢是真正的说所听到的还不如亲自看到的一半啊。那九章四节讲到这个示罗女王看见所罗门整个这个宫殿，还有他的宴席，他的啊群臣，他的仆人啊，他说就诧异的魂不守舍啊，诧异的魂不守舍。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啊，就好像是惊讶的呢喘不过气来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惊讶的呢，他好像停止呼吸了。我不晓得我们在什么时候呢，啊，我们会遇到一件事情，我们非常的惊讶到啊，连呼吸都忘记了。啊，这是在形容这个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这个情况。好，那在这里完全没有讲到所罗门呢有一千个太太的事情，没有讲到所罗门宠爱外邦女子，跟随他们去敬拜这个啊外邦女子的神的事情，完全没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呢，等于是在这里看不见一点点所罗门的这个负面的资料啊。完了以后，第十章开始就讲到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啊，罗波安继位以后，那罗波安继位以后呢，他就到示剑这个地方去。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哈，啊，耶路撒冷的西北边就是示剑，示剑呢就是靠近撒玛利亚城的地方啊，靠近撒玛利亚城的地方。示剑呢那个地方啊，我们从旧约圣经也知道，雅各在那边呢跟示剑城呢有一场凶杀案。那耶稣呢跟撒玛利亚妇人呢在井边谈话的地方叫叙加，那叙加是新约的名字，在旧约叫做示剑。所以呢罗波安就到了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去，那就这个以色列人就说啊，这个啊你减轻我们的重担啊，我们做苦工负的重轭太大了。那罗波安回来以后呢，他就问一些老臣，那老臣就说啊，你就讲好听的话安慰他们。那罗伯安呢就不用这些老人家给他出的意见，就跟从小一起长大这些少年人，那圣经用这个少年人啊，不要误会，你要知道罗伯安啊做王的时候已经41岁了，所以呢基本上对我们来讲41岁他说是少年人，我们大概就是说啊壮年人啊壮年人。他们这些人呢就说哪里可以这样，你要给他们下马威啊，杀他们的锐气，所以呢你要加重他们的重担，哎，加重他们的重担。因此当罗伯安这样做的时候啊，当罗伯安这样做的时候呢，那这些百姓呢就不肯啊顺服在罗伯安的这个啊带领之下。那我们从十章十五节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罗伯安呢他不听老人家的话，他听这些同伴少年人同伴的话，他不肯依从百姓的要求，这事乃是出于神啊，这事乃是出于神。就看见啊，是神呢要应验他借着先知呢啊去告诉耶罗波安的这个应许，这个先知叫亚西亚。那这件事情在列王记啊就写得比较清楚，那是因为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得罪了神的缘故。好，因此这个大卫家就分裂了，十个支派归到耶罗波安，两个支派归给罗波安。然后呢再下来就你看到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我们看第十一章呢从十三节开始看起。那个时候十一章啊，我们从列王记知道耶罗波安造了两只金牛犊，那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所以十一章十三节讲到以色列全地，讲到以色列全地呢啊的祭司啊利未人啊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他们不愿意去敬拜金牛犊的人呢通通归到这个罗波安这里来啊。所以一下子呢整个这个罗波安啊所带领的犹大国就好像很兴盛啊，大家都立定心志啊，立定心志呢要来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就看见整个局面啊好像是非常的啊合一，有一个专一敬拜的神在把这些人呢像啊把他们这个啊巩固起来。所以这里面就看到说十一章十七节他说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啊，强盛三年。那强盛三年以后呢，罗伯安带领以色列人做王十七年呢，那强盛三年以后其他的十四年怎么办呢啊，十四年怎么办呢？我们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在了解这一句话，他说罗伯安的国坚立， 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好，今天呢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学习这个主题啊，要来学习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可以用箴言第三十章的这一句话来代表。所以弟兄姐妹呢，我要请你翻到箴言三十章第七节，我们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哈。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箴言三十章第七节啊，也是所罗门所写的这个啊。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就是我跟神求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呢、啊，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呢远离我，意思就是说让我做一个诚实的人，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让我做一个知足的人，赐给我需用的饮食，这样就够了，知足有衣有食就足够啊！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三十章九节说，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就不认你了，恐怕我贫穷呢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为什么我要请大家来读这个箴言呢？因为这非常的重要，这跟历代志下哈几乎每一个王的遭遇哈都是一样。也就是说，这些犹大国的王，当他们被敌人攻击的时候啊，他们就很自卑啊，我刚才讲自卑就是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就来求啊，跟神祈求啊，这个啊进食祷告啊，求神来解救他们。但是一旦他们兴盛了，几乎每一个王我们读历代之下都知道，一旦呢这些王的国势兴盛了，或者敌人被打败了，他们就怎么样，他们的骄傲的心一起来，就说耶和华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他也没有这样明讲啊，但是他们的行动呢基本上呢就是在表示他们离开了神。所以你看，从罗伯安开始啊，其实应该从所罗门开始了，但是历代之下没有讲所罗门的缺点嘛啊。所以从罗伯安开始啊，罗伯安十一章十七节说他强盛三年了，十二章一节呢就说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因此在罗伯安第五年的时候呢，埃及王示撒就从南边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了。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以埃及王上来攻打，因为王跟民得罪了耶和华嘛。所以他就带了这个啊很多1200辆的这个啊马车战车马兵哦，就来攻打罗伯安。那当然罗伯安打不过这个埃及嘛，所以十二章六节就说，哎，王跟以色列的首领都自卑啊，都自卑，就是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常常要注意这一句话，包括我上次啊在主日学课说到诗篇三十一篇哈，诗篇三十一篇的第一节啊，大卫说对神说，求你呢啊，求你按公义来拯救我啊，用按公义来拯救我。为什么是按公义来拯救我呢？基本上就是说，神呢，你是公义的，请你按公义来审判世人。他说，请你按公义，当他们在承认神是公义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求神呢按公义来拯救他们。所以耶和华呢看见他们自卑，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呢，他就派一个先知啊，他派一个先知这个示玛雅去对他们说，好，我会拯救你们，但是呢我不会完全救你。基本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会救你们，不完全救你，救你们以后呢，你们还是要去服侍埃及王。我让你看看呢，服侍埃及王跟服侍神有什么分别啊？给你们一个教训嘛。所以你就看十二章第九节，接下来就说到啊，所罗门花了好多金子制造的这个金盾牌啊，哇，600舍客勒多少钱？多少钱制造的金盾牌啊？ 通通被埃及王抢走了，带回去埃及。那所罗门怎么办呢？那个罗伯安怎么办呢？他就做了很多的铜盾牌来代替啊，铜盾牌来代替。好，接下来就交代这个罗伯安的死。那罗伯安的儿子呢，亚比亚就接棒啊，做王。那亚比亚呢，做王以后啊，那也是碰到一场很厉害的这个战争。这个战争呢，是跟北国耶罗波安要来作战。那南国只有40万的勇士精兵，北国呢有80万的勇士军兵。结果两军对战的时候呢，他也是向神祈求啊，向神祈求，所以呢，神也就照这样子来解救他们。那就是说，一个人打两个人嘛，哈。那这个13:18就讲到，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好，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啊。后来亚比亚就死了啊，亚比亚就死了。亚比亚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撒继位。那因为亚撒呢继位以后呢，就延续他父亲在军事上的胜利，因此呢，他可以好好的呢来做这个啊，来做这个啊，预备啊啊，做军事部署啊，做这个信仰啊，哦，做这个各样的这个啊事情啊，来预备。所以亚撒继位以后呢，他就说，他就开始做啊信仰上的这个根基建造的工作，他就除掉外邦神的坛啊、丘坛，打碎柱像等等等，然后呢又建造了几座坚固城。14:6说，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啊，赐他平安。那这里面也碰到了亚撒，也有一场军事上的作战啊，军事上的作战就是在这个跟古实王谢拉的作战，在第十四章作战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祈求神来帮助他，来帮助他，那么也就帮助了亚撒。那亚撒呢，经过这个军事上的胜利，又有先知亚撒利亚来对他说神的话语，因此呢，他就很有勇气哈。15:8他就说，壮起胆来呢，就将这个整个犹大、便雅悯啊、以法莲三地这些可憎之物呢，都除掉了啊，都除掉了。然后呢，他们就好像这个时候呢，整个国家就信仰上非常的兴盛啊，非常的兴盛啊，整个都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样子。所以15:19说，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啊，都没有征战的事情啊，就好像是这个国家太平。可是呢，我们晓得从35年，那36年以后呢啊，刚才不是讲了吗，当人啊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啊，那个骄傲的心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前面都求问耶和华，后面呢就忘记了耶和华，说耶和华是谁。所以你看16:1，亚撒36年，他说以色列王来攻击犹大人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没有去求问耶和华啦，他反而呢拿金银，从耶和华的殿里面拿出很多的金银呢，去请亚兰王便哈达来帮助他。然后呢所以先知呢先知哈拿尼就来指责他说，你16:7，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呢脱离了你的手啊，脱离了你的手。所以呢，他说你看看以前你那个作战胜利，古斯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很大吗？战车马兵不是很多吗？他说你仰赖耶和华，他就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16:9，盼望我们都记得，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耶和华难道没有看见你的困难吗？没有看见你这么艰难的处境吗？你怎么忘记去向他祈求呢？那我们记得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碰到什么困难，我们相信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他一定会帮什么样的人呢？帮那心存诚实的人，帮那敬畏他倚靠他的人。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蛮可惜的，亚撒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哦、所以呢他做王前35年多好啊，但是到第36年，我不晓得这个转变怎么发生的。碰到战争呢，他就觉得好像、哦、过了很多年的这个太平日子啊，好像日子过得很舒适了，都忘记耶和华是谁了。所以碰到敌人来的时候呢，他就去求亚兰王帮忙。后来亚兰生病呢、啊，啊，脚上有病，他也是病的时候很厉害的时候，也是没有去求问耶和华。没有求问耶和华，因此他做王41年就死了。所以基本上呢，做王最后5年呢，啊，我们可以说是晚节不保。所以我才会用箴言第30章7到9节来啊提醒我们，因为整个晚上我们读下来，每一个王都是差不多一样啊。我们向求求两件事情：第一，不要太贫穷，免得我们偷窃亵渎耶和华；第二呢，我们不要太富足，知足就好。够用就好，能吃能喝就满足了，免得我们太富足以后呢，啊，我们就忘记了耶和华是谁，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啊确保我们不会像这些王一样呢晚节不保呢？啊，第一呢，我们要每天都要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洗涤我们的内心，让神的话给我们力量。神的话是就像路加福音第一章讲，神的话带有能力从天而降，啊，以赛亚书也是这样，神的话从天而降呢，像雨水降下要滋润大地，神的话降下来要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灵里面的力量，却要成就在神所喜悦的人身上，啊，所以第一呢，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常常读神的话；第二呢，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唯有在一个团体一个群体里面，而且在一个敬虔爱主的群体里面呢，我们彼此勉励啊，彼此勉励，彼此带导，彼此鼓励，彼此支持，彼此用神的话语来啊撑，来让我们呢能够抓住大家拉着手一起走，我们叫做彼此勉励，坚守在信心里面的盼望。所以呢，这里面啊，我们读到了许多晚节不保的人啊，都是我们的一个教训。所以亚撒死了，17章呢就换这个约沙法他的儿子出来。那约沙法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王，因为圣经里面呢用了好几章的经文哈，在记载约沙法的事情。那约沙法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啊，第一呢，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因为呢他效法他的祖先大卫啊。起初所行的道哈，起初所行的道，所以呢，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耶和华就坚定他的国。那在约沙法做王3年呢，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差派祭司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所以你看啊，一个国家的建立在信仰上先要扎根。就像我们教会啊，我们今年在读一年读圣经，我们教会要能够走得稳，我们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耶沙法在做王3年呢、啊，他就吩咐这些祭司、这些立位人啊，到每一乡、各乡、各镇呢，教训百姓，告诉他们要遵守啊神的耶和华的律法书。所以17章10节说。因此啊，你看耶和华就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啊，不敢跟约沙法征战啊。哇，这个记载的这个他整个国家非常的稳定，他整个的军事部署。但是最重要里面呢，就像我们在诗篇127篇所读的，那我们稍微读一下这第127篇，那我们了解这里面的重要性。127篇第1节啊，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啊， 看守的人呢、啊、就往南警醒了。所以从这个十七章啊约沙法的事情，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当所有各乡各的镇犹大国的人民呢、啊、都走在耶和华的律法上面的时候呢，耶和华就让他们的城墙稳固，四境四围的列国都恐惧。但是又轮到了这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刚才箴言三十章讲的，因为十八章第一节他就讲到耶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以亚哈结亲。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一样的，好像人富足了就忘记耶和华是谁。他为什么跟亚哈结亲不好呢？你读下来你就知道，这个约沙法替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这个女儿。好，那我们等一下读到约沙法死了以后，就知道说他去跟亚哈结亲，不但害了他儿子，又害了他的孙子哈、啊，害了他的孙子。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跟亚哈结亲，那么他们来往也很多年了。但是十八章呢是记载亚哈这个做王最后一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这个约沙法去撒玛利亚去看亚哈亚哈就说，来我们一起去跟这个基列的拉莫作战我们去跟。那约沙法就说，好啊，我们一起去啊，你的名就是我的名，我的名就是你的名啊，我们一起去征战啊。那去征战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我们来问一下先知怎么样，看说可不可以啊，是不是神启示我们去征战可行吗？然后他们就找了很多的先知，每一个人都说，哎呀，歌功颂德啊，你们这些出去一定是作战胜利等等。那他们就说，这里还有一个先知啊，叫米该亚，我们去问他去问他。结果米该亚呢，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的原因呢，就是米该亚说的话都是他不喜欢听的我们叫做忠言逆耳嘛。那这个约沙法就说，我们应该去问米该亚。米该亚就说，亚哈你这一次征战你就一定会死在战场上。那当然亚哈听了就心里面你就更生气更不爽了所以呢，但是呢他虽然听了很不爽可是呢他也难免有些相信因为在十八章二十八节他们要去作战的时候二十九节，那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你就穿着王的服装这个王袍上去作战，但是我不行我要改装上阵，我要装作别人，免得等一下作战的时候人家认到我是以色列王，第一个先来杀我结果呢在作战的时候呢，亚兰王吩咐说，你们不管谁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呢把以色列王抓来把他杀死就对了所以呢一看到说这个穿王袍的好像是王他们一过去呢，一个沙法就喊不是我是南国的王神又帮助他们，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很有意思的，在十八章三十三节他说，有一个人随便开弓，然后就很巧的就把这个以色列王给射到了，而且呢射到哪里射到那个盔甲的缝隙，你要射到盔甲就没箭就刺不进去嘛，射到盔甲的缝隙里面就刚好让他受了重伤，因此神对亚哈的这个应许就应验了就应验了，因此他就死在这个战场上，就如米该亚所说的。所以十九章就讲到这个犹大王就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那当然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呢就出来指责他，他说你帮助恶人神的愤怒呢要临到你等等之类的。好，那这就是约沙法。那后来约沙法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就说比如说你看这个读经指引，我写到说约沙法这个王很棒，但是呢他有三件妥协的事情。第一件妥协的事情就是跟亚哈结亲，第二个妥协的事情呢他去打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第三件妥协的事情呢，那亚哈死了以后呢他又跟他的儿子亚哈谢呢来往密切来往密切，因此呢他们要一起合伙做生意神就破坏他 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了解这个是啊约沙法啊这件事情。那当然约沙法呢也有可取之处啊，你看第二十章，当三国联军的时候要来攻打约沙法，那二十章第三节就说约沙法非常的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哈。所以我们什么叫做定义啊，弟兄姐妹，我们晓得定义就是有一个决心，有一个决定，就是说我这个定义，像所罗门定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约沙法定义寻求耶和华。所以我们问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天呢、啊，是不是都定义寻求耶和华？定义寻求耶和华就是说我决心，我下这个决心，我做了这个决定，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改。这个决定就是说每天都要来亲近神，来寻求神的面啊，都要来倚靠神。当你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叶子被风吹来吹去，摇摆不定。我们圣经就说啊，上次我讲到就是说哪一个王啊不诚心跟随耶和华，不诚心的意思呢就是说摇摆不定啊，摇摆不定。所以这里面二十章第三节说约沙法惧怕三国联军，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啊。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他就跟神祷告啊二十章十二节，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环境，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啊，要这样子的体认啊，我们做不到什么。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祷告，就说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嘛？啊，那我们不是碰到这个敌人，我们说我们的神啊，我们面对这个困境毫无能力啊。他说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神啊，我不知道处理我眼前的这个困境，毫无能力，而且呢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够走出这个困难，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的眼目单单仰望你。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啊，神就回应他，二十章十五节，他告诉约沙法，他说不要因为这个大军恐惧正惊惶，他说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啊，你们打的这场战争啊，不是你的战争啊，是耶和华的战争，是神的胜败，不是你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呢也可以说我们每天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思考，我们说的话语，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场战争呢、都是一个跟世界上的价值观的战争，也是一个我们旧人的生命跟新人生命的一个战争。那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最后面他说他已经得胜了，他说你不必惊惶啊，你不必为这个世上的事情担忧啊，你要在基督里有平安啊。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体认，胜败不在乎我们，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不是我要去得胜，我想要赢，不是我想要赢，是神已经赢了，我只要选择跟他站在一起，我只要选择照他的想法去做事情，我就是站在得胜的这一方。所以在这里他说胜败不在乎你们啊，乃在乎神啊、哦、那所以呢约沙法就信啊。好，我们这个今年的年度主题是行在信心中嘛，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有信心就生出行为来，行为是在证明信心。所以约沙法相信这一句话，胜败不在乎他们，胜败是在乎神，所以呢他就听神的话，两军作战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军队说你们站着看就好了，根本不用打，他说站着看，派师班出去。所以呢他们就派师班出去，师班去在战场上大声赞美神的时候，敌人就全败了。那当然对我们来讲，这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啊，就是像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神所要成就的一切是超越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只要我们愿意去信的话啊，我们就选择站立观看神奇妙的作为。好，所以呢这就讲到这个啊约沙法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讲到约沙法妥协的事情，第一呢他跟亚哈结亲， 也就是说替他的儿子啊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作为妻子。所以你看21章第6节，因此这个约兰啊他登基的时候是32岁啊，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什么样呢？跟亚哈家一样。所以我们说读历史书讲到一个重点，说你要效法谁，你效法大卫还是你效法耶罗波安还是你效法亚哈。他说他效法亚哈，因为什么？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嘛。好，那接下来讲到了约兰，后来很快的约兰呢做王八年，他很快的啊这个就死了啊，就死了。他死了以后21章20节，他说他去世无人思慕，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列在不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啊。我觉得读到这里啊非常的啊悲哀哈，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哈，不被人思慕，没有人纪念哈，连亲人都不纪念哈，啊，这个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呢、啊？那这个，所以你看，这个约兰的一生，就是因为啊娶错老婆啊，这个是他父亲给他做的主啊，所以他就效法亚哈家，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那后来这个约兰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啊，也就是说这个啊亚哈谢做王，但是亚哈谢做王也是一样。啊，他也是效法亚哈家的人一样，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此亚哈谢呢，有一天呢、啊，他就去这个以色列王啊那边去探访啊。我们说探访好了哈，常常讲这句话。这个亚哈谢就从耶路撒冷南国啊往上跑，跑到撒玛利亚城去探访约兰。那我们之前读到了这个神差派先知以利沙哈，以利沙就派了一个仆人去告这个以色列王的将军叫耶户啊，记得这件事吗？告诉耶户说你将来就是要做以色列王，所以也就是耶户呢就把以色列王给杀了，就篡夺了他的以色列的王位啊，然后呢就应验了神对亚哈跟耶洗别的这些预言，就是说开始把亚哈家族啊，包括耶洗别呢，通通杀了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南国的王啊，亚哈谢刚好在那个时候就去探访约兰，因此呢，碰到了耶户杀以色列王篡位的时候，他就赶快跑，结果呢还是被耶户抓住了，就顺便把他也给杀了啊。所以22章9节呢就把他杀了，给他埋葬了。那这个时候22章10节呢，亚哈谢的母亲就是亚他利亚，也就是说啊约沙法的儿媳妇啊，看到他的儿子死了，看到亚哈谢死了，就起来要来剿灭犹大王朝，那杀了所有亚哈谢的众儿子，只有一个小儿子约阿斯被藏在殿里面六年。所以你看跟亚哈结亲啊，所以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约兰就效法这个亚哈做神眼中为恶的事情，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也是一样效法亚哈家做王的事情。接再过来死了以后，这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就起来要把犹大国给剿灭了，说多么的厉害，遗害三代哈，遗害三代。好，那这个约阿斯哈后来起来做王了，那演出王子复仇记，也就把他的这个啊，把他的祖母啊，把他的祖母呢啊亚他利亚借着耶和耶大的帮助哈，耶和耶大的帮助，然后王子复仇记就复国啦。那这里面我们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约阿斯等于是被这个祭司耶和耶大给养大的，所以他也很尊敬耶和耶大，所以在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呢，基本上他都是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呢到了24章15节， 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死了。啊，那就讲到24章17节，死了以后呢，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约阿斯，王就听从他们。24章18节，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殿，然后呢，也把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呢，用石头打死了，啊，用石头打死了。所以在这里啊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到了。所以我们今天从历代之下这些犹大国诸王的事情啊，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箴言30章7到9节说的啊，我们不要晚节不保啊，我们要学习敬畏神，持守我们的一生，敬畏神，走在神的道里面。那我们呢啊，也是跟这个祈求一样，两件事啊，求神不要让我们太贫穷，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事情得罪神，也不要太富足，知足就好，有衣有食，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免得我们太富足太忙，我们就忘记了耶和华是谁。好，我们晚上的读经分享就到这个时候，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的话语啊，就像在以赛亚书所说的，主的话如雨水从天而降，降在地上，要滋润全地，使万物生长。神的话语就像活泼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带有能力，要生根发芽，结出果实来。因为你说，你的话语从天而降，绝不突然挽回，就要成就在你所喜悦的人身上。那我们每一个听神话语的人都存着敬畏的心，把你的话牢牢地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让好像坚固的城墙一样，可以抵挡各样的飞箭跟瘟疫，保守我们这一生走在主的正道上面，到老也不偏移，每一天都在神话语的引导之下，过一个敬虔爱主的一生。谢谢你，愿主的话语祝福每一位听到啊的弟兄姐妹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晚安。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结束。